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年纪渐长，身边的人有时会发出感叹呢，如果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那该多好。但是刘文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哦，我会为年轻的时候浪费了一些光阴感到懊悔，但是我觉得年轻一回就够了，因为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一生呢都有主的引导哦。就算再重来，我觉得人生不见得会更精彩，而且人生没有早知道，每一步我们都跟随主的引领，虽然过去或许经过狂风暴雨，也或许是花香长漫，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重要的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追求在主里面更丰盛的人生，而现在呢，很快到了明天就成为过去了。因此让我们把握这两刻钟，透过这些好书得到生命的滋养啊。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为人当如何，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你的为人当如何。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自己准备摧毁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的生命立即彻底地受到影响。当挪亚听到神对自己世代的计划时，他无法再继续进行日常的生活秩序。知道神预备要审判基督徒的事实，会帮助我们分辨什么事情有永恒的重要性，以及什么事情没有永恒的重要性。彼得警告我们，末日审判的时刻将要来到，当主来的日子，天必有大响声，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他警告在那天全地都要被烧尽。彼得向我们保证，这不是凭空臆测，这事肯定会发生，并且即将快要发生。他随后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被应用到后世后代。他的问题是，你们为人该当怎样？面对我们前面的审判与无数人面临的毁灭，我们应当如何度过此生呢？许多基督徒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追求短暂的事物、嗜好和财产，消化我们，使我们只投资一点点的时间与精力在永恒的事物。基督徒应该比其他人更敏锐地注意到自己生活的时代， 倘若神将要审判世人，我们要紧紧地与神同行，好能够警告人们那即将来到的审判。基督似乎延迟了他自己再来的日子，其实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时间投资在建立神永恒国度的事工上呢？岂是不是应该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仅此一生，求你指教我当行的路，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投资我的生命在永恒属天国度的事工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仅此一生》。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仅此一生，我的主，求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系。仅此一生 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尽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近。尽此一生愿为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的约翰·伍登教练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总共有60篇短文，上半段是由伍登教练他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分享啊，而下半段呢是由吉卡迪牧师回应。在每一次的陪你读书栏目这一段时间，刘文会选出3篇和你分享。今天这3篇的主题是每个人都是老师，以及扎根于圣经，还有乐于助人。一起来看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圣经哥罗西书1:28说道，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上帝面前。1936年，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从格罗里埃社会出版社收到了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的是一个大人走在海边的沙滩上，后面跟着的小孩正使劲地迈开自己的步子，将脚踏在那个大人的脚印里。宣传画上题有一首李费舍尔的诗，叫做《小伙伴跟随着我》。多年来，这首诗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现在我将这首诗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希望变得非常小心，因为有一个小伙伴跟随着我。我不敢误入歧途，因为我担心他也会和我一样。我从来也没有能够逃脱他的眼睛，无论他看到了什么，他都会尝试。这个跟随着我的小伙伴，他说他将变成像我一样，他认为我很优秀，而且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这个跟随着我的小伙伴却没有看到我的全部。无论在夏日的阳光下，还是冬日的雪地里，我在前行的过程中都必须牢记，在未来的时间里，我是在塑造那个跟随我的小伙伴。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就是为人父母，第二项就是教导。每一个人对他人来说都是老师呢。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伍登教练始终是一位真正的老师，无论是年龄还是衰竭的身体器官都不能阻止他的教导。 在安迪希尔的那本著名的书《要快但不要匆忙》中，他讲到了自己作为一位球员，一直坐在替补席上，慢慢的开始充满怨恨，并且让这种愤怒一直持续了25年。在他进入商业界之后，安迪逐渐认识到他的成功直接源自于他从教练那里学习到的东西。虽然当时他没有许多上场比赛的时间，当安迪意识到他有一个栅栏需要修补的时候，他给教练打了电话，教练立刻邀请他前去见面。安迪去了，但是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听完了安迪的故事之后，教练笑着说，这样说你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听到这些话，安迪终于能够忘记怨恨，原谅了教练，并且和教练重归于好。现在安迪定期会和教练一起共进早餐，即便是在教练9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老师。在那一天，他教会了安迪如何去宽恕他人。圣经很重视教导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中间有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具有天赋，但是我们却都应该尽到教导他人的职责。教导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去有效地教导他人，我们就不能被称为是上帝的仆人。圣经中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准备好去向他人解释我们在耶稣基督中的希望。老师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我想教练是正确的。除了父母之外，老师可能是我们所能够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了。第二篇是扎根于圣经。圣经启示录3:5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经的教导对我的家庭一直都非常重要，和我一样，我的兄弟们都成为了英语老师。我觉得我们是从父亲那里获得了这种对于语言的热爱。当我们在农场上长大的时候，每天晚上他都会读圣经和诗歌给我们听。直到今天，我每天还经常有好几段时间读圣经，而且我仍然非常喜欢通过诗歌来表达我的感情。我觉得多年来我已经写了将近100首诗了，但是这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家人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场合，我将它们视为私人的东西。我最大的外孙女曾经写过一篇小学作文，讲的是她的祖父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描述以及当时的记忆。另一些让我很高兴的事情，就是辅导我的一些球员如何写诗。多年来，这些球员和其他的一些朋友送给了我几百首的诗歌。我将这些作品珍藏在2个本子中，蓝色的那个是很出色的作品，另外一个本子中的作品也是值得鼓励的。斯温纳特曾经在我1972年夺冠的球队中效力，他给我写了100多首诗，他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他的诗中只有一首没有选入蓝色的本子。安迪希尔是我另外的一个球员，他写了3首诗，而这3首诗都入选了我的那个蓝色的本子。我也从其他的人那里收到一些诗歌，虽然他们不像斯温和安迪那样在作诗上具有天赋，但是他们的心意在那里。对于我来说，这和斯温以及安迪的诗是具有相同的意义的。我很感谢在所有那些诗歌背后所包含的感情。吉卡迪牧师的回应，允许我在这里插入一个比喻，球队的全家福照片就好像是教练的另一个本子，所有的球员都在照片里面，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历史所铭记，而历史就好像是教练的那个蓝色的本子， 教练非常不喜欢先发和替补的概念，所有的人都是他球队的一部分，他平等地爱每一个人，包括球队经理在内。但是他明白有些球员比另外一些球员技术更好些，只有少数人有潜力成为全美最佳球员。现在请允许我应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有关灵魂的观点。为了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这个球队的全家福，一件所有成员都需要做的事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尽管如此，与上面的那个例子有所不同的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愿意侍奉他的都会被历史所铭记，不管他的个人能力如何。当涉及到为上帝而去进行生活这场比赛的时候，积极的态度比能力和结果要重要的多。在上帝的体制中，积极侍奉他的态度是决定一个人成为最佳球员的关键因素。谁曾经和最多的人分享过上帝的福音，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比利·格莱汉姆。他的确进行过很多的传道工作，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罕德尔。每年有上百万人会听到他的弥赛亚，而人们从1742年就开始听到弥赛亚了。哎呀，如果我们必须要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被历史所记录的话，我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不需要这么做，你也不用这么做。如果上帝只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与之分享上帝福音的人，而我们去那样做了，那么在他的眼里，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比利同上百万人分享福音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彼此之间竞争，只是在和自己竞争而已。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变得很伟大，那么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永远也不会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侍奉上帝，那么我们被历史所铭记，并且成为上帝的最佳球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球队的全家福照片和历史记录册就被存放在生命的记录簿当中。只要我们的照片还在那里，我们就会没有问题。所以一定要确信你在队伍中，这是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要怀着积极侍奉上帝的态度去开始我们的生活。第三篇是乐于助人。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知道你说过的一些话或是做过的一些事情对他人非常有意义的时候，你总是会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在你做这些事情时没有任何想获得回报的想法。你给予他人的礼物甚至可以不是物质上的，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帮助他人，一个微笑、赞同的点点头，或者只是在肩膀轻轻的拍一拍，都会让他们的心中非常温暖。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引用一首诗，我记不起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是我在哪里得到的，但是他却讲到了许多关于善行的事。因为你的善行不会没有回报，这些回报不是金银，乃是从主那里得来的喜乐。我尝试着让我的球员在场上的时候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且我希望这样的想法也能够转化到场下的生活中。如果一个球员因为队友的传球而得分，我要求他能够指着那个助攻的队友，直到他们目光对视，做出认同和感谢的手势。我是从执教高中球队的时候开始这样做的。我同样还希望他们为漂亮的断球、协助防守，或者是其他漂亮的打球动作，通过手势来互相感谢。善行让球队更具有合作精神。 我觉得从来没有一年我没有收到过那些我们曾经比赛过的球场的管理员的信，说我们在离开球场的时候，更衣室比其他的任何球队都干净。在我的球员把那些橘子皮、口香糖的包装纸、毛巾和香皂片从地上清理干净之前，我是不允许他们离开的。耶稣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在现实中发现，这确确实实是真理。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是家里的独生子，而我绝对具有典型的独生子作风。事实上，我很高兴我没有兄弟姐妹，这样我就永远也不用和别人分享什么。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我对得分的喜爱要远远高于传球。如果我必须要属于一个团队的话，那么这个团队必须是田径队或类似什么队。在那样的队里，我就可以在单依靠我自己的比赛中竞赛，然后将取得的成绩加到团队成绩中。即便是我退役之后，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团队合作者，但是我最终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一片天空，做个人演讲。但是在我离开职业篮球之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上帝紧紧地抓住了我，我的生活就此完全改变了。我很大程度上仍然会以自己为中心，但是真的，自那之后的改变简直是难以想象。我的思想受到了挑战，并且最终得以转变。我的儿子记起，有一次我为一个单亲妈妈买了两个新轮胎，以便她可以去她打算去的地方。而这样的善行在之前从来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武登教练在比我更多的时间里把这样的道理付诸于行动。他虽然90多岁高龄了，而我也在逐渐地了解到，付出真的是比接受更为有福。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我们今天从武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中看完了这三篇短文，每个人都是老师，扎根于圣经，以及乐于助人。在下一回会继续为你分享这本书中的三篇短文，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